家人们平安，今天我们打开腓立比书四章九节，我们先来共读神的话。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在这茫茫的人海中选中了我们，我们在众人面前要来述说你的荣耀和奇事，时刻来数算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我们要呼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渴慕你的荣光光照下来，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也如同以利亚见证你的大能，使我们能够在众人的面前宣扬你是赐平安喜乐的真神。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将丰盛的恩典给一切渴慕你的人，好叫世人明白我们所信靠的神是真神。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靠。
罗马书四章一到十二节。这样，那按肉体做我们祖宗的亚伯拉罕，我们要怎么说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他就有可夸的，但是在神面前他一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了神，这就算他为义，做工的得工资，不算是恩典，而是应得的。但那不做工的，只信那位称不敬虔之人为义的，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之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过犯得赦免，罪恶蒙遮盖的人有福了，主不算为有罪的，这样的人有福了。如此看来，这福只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我们说因着信就算亚伯拉罕为义，那么这样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还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而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为使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也使他做受割礼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而且跟随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的足迹的人。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很长，但这是保罗很厉害的地方，想让犹太人接受外邦人也可以成为神的选民的想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保罗他不找别人举例子，而是直接找先祖亚伯拉罕来做例子。亚伯拉罕是谁呢？为何他的信心那么重要？我想有很多人和我当初刚信主的时候所想的一样，为什么神会想到要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呢？这世界上有那么多民族，他为什么不选华人呢？他为何不选盎格鲁撒克逊或日耳曼人，甚至是斯拉夫民族呢？难道以色列人真的比其他人种都优秀吗？神看重并拣选的第一个人便是亚伯拉罕，而他的原名是亚伯兰。亚伯兰原本住在吾尔，吾尔在哪里呢？吾尔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一般学者所同意的，在加勒底的吾尔应该是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下游，离波斯湾不远的地方，也就是现在伊拉克的南部。但是另外有一种说法是土耳其人，他们认为是在哈兰北面15公里的一个小镇，那才是亚伯拉罕的出生地。所以亚伯兰可不是什么以色列人，他只是芸芸众生里的一个普通人，住在一群拜太阳拜月亮的人中间。他的父亲更是一个铸造偶像贩卖偶像为生的生意人，那时人人拜偶像，但是亚伯兰却不拜，在这样的迷信里却唯独亚伯兰不以为然。在一个夜里，亚伯兰睡不着，看到天上星光闪烁，十分的美丽，不禁兴起拜星星的想法。可是转眼看到月亮，又觉得月亮可贵更美，那月光好像比星星的光更柔和清凉，那么是否应该拜月亮呢？可是太阳在白天的光芒又比夜里的月亮更强，那岂不是应该拜太阳吗？接着他可能又想到云、雾、风、雷这些大自然的现象的背后是谁在操纵呢？因此他相信宇宙中有一位至高的主宰者在管理这一切，因此他什么都不拜。在全是拜偶像的城里，唯独亚伯兰他不拜。他是一个特异独行的例子，会招来非议。亚伯兰独排众议， 只要敬拜创造宇宙的神，在当时那简直是不可思议。他一心想寻求真神，神看中了他的信心，便拣选了他，叫他离开吾轭，迁移到现今的巴勒斯坦，也就是神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之地，并且为他改名为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神就算他为义。义是什么呢？就是在神面前不算为有罪的。这就是信心的重要，神要的就是人对他的信心。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并不是一个完全人。当他去埃及时，为了怕死，叫妻子不可说出他们的夫妻关系，只可以说是兄妹，虽然他们也实在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因为那时候的婚姻有许多是在本家本族婚配的配偶，但是因为这个误会，有人觉得撒拉很美丽，就告诉法老，法老把她带走。直到神在梦中对法老提出警告，法老才赶快让撒拉回去。这样的事发生不止一次，他还在妻子的怂恿之下和使女合房，以至于留下祸患征战直到如今。由此可见，神并不是拣选那完全圣洁或刚强无比的人。亚伯拉罕有他的软弱，但是神怜悯他，十分保守他们。亚伯拉罕不完全，但因为他相信那一位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神，神就算他为义。所以大卫称那行为之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大卫说，过犯得赦免，罪恶蒙遮盖的人有福了，主不算为有罪的，这样的人有福了。假如我们有亚伯拉罕的信心，相信神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到世上来为人类成就的救恩，那么我们的过犯也会得赦免，罪恶也会被遮盖，我们就是有福的人。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口头说说而已，是真正带出行动的信心。那时的吾轭是美索不达米亚一个繁华的商业中心，与波斯湾各地通商，跟印度河谷也很有可能有贸易往来。在负责组织吾轭城挖掘工作的考古学家里奥纳多·弗利爵士，他指出，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吾轭的房子大多都是由砖砌成的，墙壁经过抹灰和粉刷。以城里一个富人的家为例，两层高的房子，中央是一个铺石头的庭院，一楼是作为佣人和客人住的，二楼有绕着墙壁而建的木质长廊，可以通往家庭成员使用的居室。根据沃利爵士所说的，这种有10到20个居室的住宅可算宽敞，住在里面是挺舒服的。对东方人来讲，能住上这样的房子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因此当亚伯拉罕他响应神的呼召要离开吾轭时，他就只能开始过着住帐篷的日子，变成了游牧民族。这就好像许多古往今来的宣教士，有许多人他们是放弃了家乡舒服的生活和享受，去到不毛之地，忍受物质的缺乏和习惯的不同。而亚伯拉罕相信神，跟随神，是在神要他做割礼之前。所以亚伯拉罕是所有受了割礼和没有受割礼却相信神跟随神的人这样的信心之父。但愿我们都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成为真正有福之人。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和在线聆听的家人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赞美。父啊， 你真是信实和慈爱的神，你不看我们的过犯，而是以我们的信来看我们为义。我们看到你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因为以色列的悖逆而审判这个民族，然而每一次你都再次的用你的慈爱来恢复以色列，将他们带回你这里。父啊，何等慈爱怜悯恢复的神啊，你对你的儿女有着恢复的计划，通过你的爱子，我们现在得以恢复与你的亲密关系，回归圣洁，再续永恒生命之约。天父，我们相信你是喜欢恢复而不是审判的神，即使在你审判的时候，你都有着恢复的计划。阿爸天父，孩子相信你在我们每一个个人生命中所呈现的本性和计划是没有分别的。所以我现在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的信心要增长，也要稳固，我们的信心要持久恒长，我们的信心要在上帝的国度里创造提升。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有美好的未来，神正以信心充满我们。我宣告，任何导致我们的脚或我们的灵受伤，以至于无法行动的事物，现在都要被修复和矫正。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要坚持在神的时间表中一无挂虑，因为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的时间表若不在我们的时间表内，延迟并不代表拒绝。没有立即蒙应允，我们也会坚持继续祷告，直到蒙应许。因为阿爸父喜悦我们昌盛，成为福音的出口，成为邻里和世人的祝福，荣神一人。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为以色列以及被劫持的人质得释放来祷告。感谢神，我们的祷告蒙神的垂听，愿我们持守祷告，摇动神的手，不失信心。天父，我们赞美你的圣名。我们看到在这一次以哈战争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恶意的灵在攻击以色列，也明白在末后的日子，仇敌必定是更加猖獗，兴起反犹太主义的浪潮，试图弥漫全世界的眼目。然而我们要称颂你的名为大，配得极大的赞美。仇敌的计划看似排山倒海，铺天盖地而来，而你却是那位命立就立的全能伟大神。你说作恶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我们今天就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到你面前，求你按着你的旨意，耶稣的宝血和全能要封住那一切敌基督反犹太的作恶和迷惑人的出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他们停止渗透，停止攻击和停止搅扰。我们宣告以色列和海外受逼迫的犹太人都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他们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耶和华是以色列的避难所，是以色列的山寨，是以色列的神，是以色列所倚靠的。耶和华必在他们危难时显为大，必要对他们施行搭救和保护。阿们。我们依然持续为那尚未被释放的100多位人质带到主的面前。天父，我们来到天上的法庭，我们要用你的话语来宣告以赛亚书61:1-3的经文，请求你释放出天使。主啊，你的话语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 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主啊，愿你的灵在以色列所有为营救人质的人身上，不管是政府官员或士兵军官，求你用膏来恩膏他们，使他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和能力，能够找到人质解救他们，使人质们都活着被营救出来。求你使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使人质能够完整且健康的返回家，使等候他们的家人能够真实的以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神你得完全的荣耀。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